今天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在主您所定的日子，您所设的地点，让我们一起来将颂赞归给你。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将主您的话语打开了，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也打开，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不论让我们同感一灵，不论说的和听的都能够同蒙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昨天呢，学了一个希腊文叫 Ecclesia， 就是教会，也就是一群人。那所以耶稣也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也就是说他要把那些跟随他的这一群人呢，建造在一个什么样的磐石呢？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这样子的一个磐石上。但是在耶稣当时跟着门徒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些门徒从来没有少让耶稣担心和感到愁烦的。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在经文里面曾经记载过，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以及西律的笑。那正巧那个时候呢，门徒好像发现自己没有饼没有带够，所以心里就想说，耶稣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饼没有带够呢？结果圣经这么记载，他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鱼丸吗？你们又眼睛看不见，你耳朵听不见，你不记得吗？我稍微激动了一点这当时真的是，你会觉得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情况上会觉得特别的急迫，因为耶稣在这世上传道不过三年多的时间，真的需要门徒很快的能够 pick up， 可是他们心里却还是想着属世上的事情。所以对，你可以想，当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印象真的是很急切。但是当他在最后晚餐结束，教导门徒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耶稣却是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是圣子耶稣向圣父祷告的经文，所以这为他们祈求，这他们指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那群人，讲的也很可能就是当时跟着他的那就十几个人。他不为世人祈求，但是却为这些人祈求，因为他真的心还是摆在他们身上，但是却是十分担心他们。这一个祷告我们上一次七月底我们一起分享过，曾经借着这个祷告来思想合而为一。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和睦同居，并不是用我们中文的表面的意思上去想说和睦同居就是大家讲柔软的话语，彼此鼓励，不会发生冲突，就叫做和睦同居。这和睦同居在英文有 living together in unity， 有合一的意思。所以我们上次有思想借着耶稣祷告的经文说，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在耶稣心中的合而为一，是就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一样。所以我们上次分享了，借着他的祷告当中，我们说耶稣的祷告，圣父与圣子他们是在荣耀上合一，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一样的至高的圣洁尊贵公义慈爱良善等等，耶稣也有，他们有一样的属性，一样的本质，然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念是一致的。圣父他有救赎的旨意，圣子耶稣他就降世为人，完成了这个旨意，然后因完成他们就得到了教会，而这教会都是属于圣父也属于圣子。所以耶稣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他们在各样事上就合一。那我们看完上半部呢，那可能会有想，那下半部怎么办呢？因为大家心里面的担心呢，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把下半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而这下半部我想可以从教会的角度，因为他又不断地提到他心里面所爱的这一群门徒，告诉他们这群门徒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教会其实不只是合一像圣父与圣子，整个教会就像圣父与圣子一样。首先我们来看教会 不属这世界。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也就是说，耶稣不属世界蛮容易能够了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想要 记录他跟耶稣一起生活，耶稣的教导，并且将这个传递出去，让众人因知道耶稣是基督而得到永生。当他要写的时候，他说，那我一开始要怎么下笔呢？一般人会想说，那我就从我跟耶稣开始 交通的过程来去写。所以呢，马可福音就从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开始写，这个也很正常。那说这有点晚，我们得要在他早一点，耶稣降世的时候来去 记录。所以呢，马太和路加他就用耶稣降世的时候作为一个起点来去撰写。但约翰来讲，约翰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晚写成的，他心里想，这些都太晚了，那要怎么样开始着笔写呢？从哪里开始呢？他能够想象的最早最早最好就是太初。太初有道，纵使是太初，也不是耶稣出现的那个时刻，而是我们人想到的最早，神已经在那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讲到的就是耶稣，就是那道，他早已出现。所以他而且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世界都是他造的，世界还没有出现以前他已经在了，而且是他造的，那他又怎么样子可以属于这个世界呢？那他既然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看到、见到、听到、摸着耶稣呢？他写了一个在当时非常震撼，远远超越所有人类智慧哲学可以想到的话，就叫做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满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使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人不可能用自己脑子去想神的真理和道可以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只有那从神来的启示让他能够了解，只有他亲身跟耶稣经历过他三年来的传道的过程，以及他生命中领受到各样的神的能力，他所见证的他可以说出来。的确，道成了肉身，纵使他成了肉身，也不能掩盖他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散发出来的智慧能力无法可挡。所以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不一样，门徒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世界上道理我们比谁都清楚，要怎么样子门徒可以不属这个世界呢？成圣，你得要成圣才能够不属这个世界。就像耶稣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这边特别 highlight 了成圣、分别为圣、成圣，因为成圣的道理呢，其实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我们不断地强调，圣洁不是完完全全没有错误，而是真实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如果我们说这个空间是圣殿，就表示这个空间专门是用作给神使用的。当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是圣徒，这不是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做过一件错事，而是我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了。所以我们靠着成圣，我们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怎么成圣呢？圣经当中只有三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成圣。首先，基督使我们成圣。希伯来书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也就是说，指的是耶稣的救恩。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污秽不堪，不能 分别出来归于神，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成圣。第二个是圣灵使我们成圣。彼得在他书信当中对着他所写的那些门徒们说，就是这些门徒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们。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呢，是因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主耶稣说，当我离世归父的时候，我就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软弱需要鼓励的时候，圣灵是保惠师，他给我们鼓励。当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需要神话语的时候，他照亮耶稣基督，照亮他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继续过不属于世界的生活。所以圣灵可以让我们成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真理使我们成圣。当耶稣在讲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就说我们应当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当连于这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呢，因为你给我们，因为耶稣讲给门徒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虽然已经有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脑中的思想，我们许多的作为还是忍不住跟着这个世界走，所以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道真理使我们洁净。这也是耶稣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而且后来也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我们可以因为真理成圣。那我们教会也特别在意我们在真理上的装备，借着圣经我们读出神的心意，借着圣经我们与主亲近。所以就像门徒一样，我们读圣经得要努力的将圣经的话读出来，而不是将我们的意念扭曲了神的意思，按照我们的心意想。就好像之前所讲的门徒的跟耶稣的对话，耶稣说法利赛人笑，但他们对他们来讲心里想的是那个饼，就跟这个事搞混了，就忘记了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避免法利赛人他那种假冒伪善、律法主义、仪式主义的这一种影响力，因为笑一点点就可以发得很大。也要避免西律的笑，他那种世俗的笑，那种虚伪的笑。所以我们得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意思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成圣？就三个，就是基督的救恩可以让我们成圣，圣灵的内住可以让我们成圣，真理可以让我们成圣。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靠这个成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脑中的思想要清楚，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特别在这边强调，你只有靠救恩、靠圣灵、靠真理可以成圣。祷告不能让你成圣，主日崇拜不能让你成圣，主日的饼杯不能让你成圣，只有从内心真正改变生命地位的改变，圣灵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成圣。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不是错误的，只是你若还没有成圣的地位，这些对你没有帮助。但当我们成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你的祷告、你的聚会、你所领受的饼杯才对你生命当中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那种仪式性的。我就想起我在公民宣誓的那一天呢，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吧，我就小朋友要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下放学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变成美国人喽。哇，那个弟弟眼睛真的很大，然后后来呢，结束我们就打电话说，跟他说，哎，爸爸妈妈已经变成美国人了。哇，弟弟好紧张，看到我们他才松了一口气。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以为我看到你就变成金的头发、蓝的眼睛的这种美国人了。那个都是外表的，不是那种仪式，不能够让你真正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里面整个改变。 而且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世界不断在告诉你要争啊，要抢啊，要夺啊，现在比较流行要卷啊，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你东西很少，要买要快啊。然后呢，得不到的人伤心，得到的人伤肝，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你心里面得到想要得到的满足。但是现在你就好像是一直在一个非常欺压你的老板在那边工作着，得到不成比例的报酬，你现在告诉他说，我不在你这边工作了，我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盼望我们都有那个提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从人的眼光角度来看，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被世人厌弃，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上，他的国在天上。我们说教会是叫世人可以信。耶稣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上次我们分享过耶稣的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是他们，就是耶稣眼中看来的这十几位门徒。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狭隘，只为这些门徒祷告，难道不为其他的门徒，难道不为世界祷告吗？今天就耶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耶稣把那个又再宽阔起来，并不是眼前的这些门徒是需要被祷告的，而是那些门徒不断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出去之后，也成为教会的这一部分，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有一个职分，就是将他的福音传递出去。所以有人说教会啊，有分成几类，一个叫做地方教会，就是西区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就是坐落在洛杉矶的西区，那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居民圣徒来这边参与聚会，这是地方教会，你看得到能够跟他们交往相处的。也有说普世教会是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教会，也是称为教会。那也有人用另外一种方法分，叫做看得见的教会跟看不见的教会。看得见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肢体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跟他们说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谈天，在当代的基督徒我们称为看得见的教会。还有看不见的教会是什么？就是从耶稣传道以来，彼得约翰那些门徒一直一代传一代，因为他们的话有另外一代出来，又这一代又接受了神的带领，又带领另外一批基督徒，所以一直到牛顿啊马丁路德啊，我们都跟他们是同一个教会。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见面的时候，原来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我们跟保罗同一个教会，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合一的那种感受。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出来的，以后的我们的灵舍，我们所爱的人，不论是在哪里，现在正在领受，还没有决定，还没有跨出一步，或许正是在我们当中，你们还是慕道友的，当你们有一天决定要信主的时候，委身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们就是那未来的教会。也就是说教会是非常广大的，是非常大的，就是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当我们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昨天也说这教会绝对不是眼前教会，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建立在一个关键的磐石，就是耶稣，他是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罪，拯救我们的，他还是独生是唯独一真神的独生子。接着我们后来没有讲这一段，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既然我们讲教会不是好像社会上的少数，它其实是多数，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多少教会，其实是蛮有力量的。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说阴间权柄挡不住我们的。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之后，他的确下了阴间，但阴间的门挡不挡得住他，不能限制住他。耶稣复活， 打破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他同样也胜不过那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挡不住他。300年的大逼迫，我们生活中各样的困难都不能胜过他，因为我们其实是强大有力量，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有真理做我们的宝剑的，所以我们不会怕他们。阴间不是攻击我们我会赢，反而是我们去攻击他，将那些需要被拯救的世人拯救出来的时候，他挡不住我们。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天国的钥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从这个世上的辖制给释放出来。当那些恶者或者敌对的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权柄捆绑他们，让他们不再有力量影响我们。教会是有力量的，是属神的军队。耶稣也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句话的描述其实有点特别，为什么？耶稣是被神差到世上，很清楚他原本在天上差到世上，那我们呢？我们不是没有离开吗？我们一直都在世上，怎么是被差到世上呢？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已经离开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不是吗？我们本来应该是属天的，我们是离开了到天上，然后又被差到地上来，所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还记得前一阵子，就是我两个孩子出去读书了，我们家就空巢了嘛。我常常讲说我心情就很不好，很想念他们。那时候周良哥看我这样就说，哎呀，你现在怎么样啊？对啊，就觉得常常很想他们。然后就说，我老实跟你讲，是这样啊，这些孩子出去以后有家有工作了，你这里就不再是他的家了。当他们来这里呢，他是来哪里？是来父母的家了，他们就来这边看看你的，这里不再是他的家了。我想周良哥，我以为你是来安慰我的，你等我一下，我先去哭一下，我再回来继续听啊。他说真的是这样，你忍住，你就去走 trail， 把南加州所有 trail 走过来，你有了自己的生活就可以安定下来。我真的听他话开始去走 trail 了，真的是这样。连我们都是如此，是不是？我们这些已经出来了，在自己外面有家了，当我们回去的时候，虽然那些我们从小生长的，我们的房间可能都还原来的摆设，但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房间了，我们已经离开了。那叫到这个世界上也一样，我们离开了又回来了。我们回来是什么？衣锦还乡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带着属神的好消息告诉大家了，我们回来了。看着这样景色，不要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样子，而是知道我们的家是在天上，这一切我们是寄居的客旅。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这边不是就过原来的生活。哎呀，你们耶稣回天上，你们就回去过原来生活吗？没有，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不是来过原来的生活的，我们得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想法，不再受到世界的影响。但是我们来呢，真的不是为了好像冲业绩一样，想要多一点人来教会，想要达到某一种效果。其实我们来，耶稣说我们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是带着爱心来去带领人回来。所以在座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有时候跟基督徒做朋友真的挺麻烦的，他们老是要我们跟我们传福音，老是要我们信主，感觉上他好像在直销，在拉保险一样。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因为爱的关系将福音传递出去。我们自己也不能忘记，不是因为多几个人信主我们就有什么好处。我们教会不是为了多一点人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奉献。我们教会缺钱吗？不缺嘛，是不是？不缺啊。那 你奉献，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还特地讲，你如果不懂奉献意义，你不要奉献，对你一点帮助没有。不是说给一点奉献钱，你有什么地位可以提升一点，没有的。你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教会啊，从小孩子开始就告诉他们，奉献是对神的奉献。我们教的太好了，我的小孩子听进去了。我们以前的奉献不是有个奉献袋吗？把钱放进去啊，然后那个财务室人就拿这个袋子就到了财务室。我儿子前一阵才跟我讲，他觉得不奉献给神，所以整个教会最神圣的地方就是财务室，因为他要把这个钱开始拿去要奉献给神。他就整天就几个小朋友就跟着去看，哇，那个神神秘秘的，一进去还把门关上了，不让他们看了。他觉得哇，那才是最神圣的地方。但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讲了圣洁什么意思，分别出来，是这个比金钱呢，是专门用在神的圣工上，所有有决定权的同工们也是按着神的旨意，很小心翼翼的，很谨慎的将这笔钱用在属神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不缺钱，我们从神来的太丰富了，我们不需要，我们这个堂也不用借钱，我们就可以负担，这全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缺人吗？我们有人说教会一定要多少人才是教会吗？没有，耶稣说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一起聚集，耶稣就在他们当中。我们不是一定要多大的教会才是教会，但是我当然也说得太快，我们不是不缺人，我们缺工人，我们缺那些将神恩典神的福音传递出去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有太多人真的需要，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你不要以为他在社会地位是有多高，他的金钱有多么丰富，他们都需要神，都需要福音。我们在这个世上是需要传递的。耶稣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舍命是做万人的赎价，这万人不是一万人，而是所有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装备的工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将神的福音传递出去，我们一起将这些新信主的得救的灵魂一起建造，让他们得知耶稣基督的吩咐，让他们行出来，也成为属神的工人。这是我们的工作。我很喜欢呢这一段的说，这段的经文说，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工作有职分的。我们职分是什么？他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与神好，所以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所传递的是什么？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我们说的呢就是和好的道理。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甚至跟神是敌对的。很多人一听到神就反感，一听到真道就生气。现在我们要说，你若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跟神和好，这个道理我们就传递出去。你们说这是不是非常的美好呢？耶稣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叫世人可以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教会完完全全合一。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合一，这次主耶稣在经文的下半边又特别讲了一个叫完完全全的合一。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上一次的回顾，说我们的合一要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不是吗？我们甚至还分了类，有荣耀上、旨意上，还有所拥有上来合一。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荣耀上的合一。荣耀是属性，是本质，你有什么样的本质，你散发出来的就是那个形象。所以当圣父与圣子都有同样至高的尊贵圣洁荣耀公义这样子的荣耀，当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当你看到了耶稣也看到了父神。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原为一全然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荣耀。当你们有共同的荣耀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共同的心思，然后有共同的结果。 这边特别讲到，你要有共同的荣耀。当你们有荣耀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合一。所以上次我们在思想我们的合一要像圣父与圣子一样合一的时候，单单就这个方法想，其实是有一些缺乏的。为什么？如果说他们本质一样就叫合一，那圣父与圣子都是至高至圣洁至尊贵的主，那我跟我们弟兄呢，也是最罪恶的人，我邪恶，他贪婪，我欺负人，他诈骗人，我们一起骗来的钱，我们都合一在一起。那这种合一叫合一吗？我们上次也提到过，有的时候黑道帮派分子比我们还合一，有没有？他们是讲义气的，老大照顾小弟啊，小弟听老大的，他们是有酒一起喝，有钱一起花的。那是神所说的合一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一要有从神来的荣耀。所以耶稣说，我赐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包含了圣父与圣子的。我们将这些代名词换过来，就是说耶稣在门徒里面，在教会里面，圣父在耶稣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一。就圣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啊，这不是俄罗斯套娃的概念，这个是融合的概念。因为如果只是套娃概念，我们只看到外表，其实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耶稣。所以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讲，为什么我们合一的时候会让人看到我们是他的门徒，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让人知道是耶稣差了我们来呢？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包含了耶稣基督，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不是只是一个道理，他教导的是那美善的生活和所有荣耀的品质在里面。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都是讲到的是内心，我们常常散发出内在的来表现出外在，而不是要我们去虚假的做一些外在的行动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好处。就像我们看到孩子常常会看到父母嘛，像刚刚讲到我们大儿子，他外表很多人都会说他跟我长得很像，从小到大什么照片都长得很像，但其实他内心像他妈妈。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觉得你很烦，就跟他妈妈一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从外表来去判断一件事，你要从他的内心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意的是内心，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不是沆瀣一气，不是混在一起做坏事，而是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有人说夫妻的关系是与神的三角关系，或许有人听过，就是夫妻跟神，如果夫跟妻跟神的距离越近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越好啊？这是很好的比喻。那我想把它扩张成为整个教会都是如此，每个人若都与神更加的相近，每个人都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到了那日，每个人都成圣了，每个人都映射出耶稣基督的光芒，就常常到了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那种境界，就叫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大家都没有看到别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也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相互在，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神里面，父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父神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神里面，我们都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层一层，而是好像我觉得有点像是你把一勺盐一勺糖放到水里面，它们融化于当中，你分不出来，只看到那水。所以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叫世人可以信。那看读经比较仔细就发现， 上次我们读到十一节，今天从十四节开始看，其实跳了两节。我们现在来看呢，当耶稣在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着应验。”之前讲到圣经，之前讲到教会被耶稣所保护，这很自然。但是怎么教会里面会有灭亡之子呢？怎么会有灭亡之子呢？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定指的是那卖主的犹大。那为什么这就挑十二个门徒，却会有犹大混在里面呢？有人就有了疑问，会想会不会是耶稣前晚太晚没睡好，就选错了人呢？当然不可能，因为耶稣前一晚一直跟神祷告而得出的这个结论。那是耶稣他不知道犹大会卖他吗？当然知道，他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那难道有些人就会猜，是不是没有了犹大，耶稣就上不了十架呢？所以就靠犹大卖主，耶稣才上十架完成他的救恩吗？这不可能，那就不能叫他灭亡之子，只应该要叫他天国之子，叫他亲爱的同工才对啊。当然不是啊，因为圣经清楚的记载，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拿了饼沾了酱交给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我跟大家提醒，纵使是撒旦，你的心不向他开，他还进不了你的心，所以他其实已经在撒旦面前是软弱的。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你要做的，有一些翻译是说，你想做的，你要做的，就去快做吧，这是你要做的，不是神差你做的，这一切都是这个犹大的行动。那就想说，那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他会卖你，还选择他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其实应该是源于耶稣基督的爱，他一直都在试着将犹大挽回。包含了在圣经里面说犹大他会偷取银囊的钱，相信耶稣都知道，甚至有一些门徒也知道，但是耶稣依然试着将他挽回。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饼沾给他吃，也是一种友好的行动。甚至到最后犹大过来亲吻耶稣，要将耶稣卖的时候，他还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他称呼犹大什么？朋友。他一直试着挽回他。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了解，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太骄傲，说我没有信主是因为我没有被拣选，我没有信主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当你真的心硬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就算是像犹大经历了这么多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的帮助，他依然决定要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有人会说，他可能是因为他以为他跟对了一个君王之后，可以成立了以色列国，他在里面当财政部长，有钱又有权。但是他误会了，耶稣的国是在天上，他可能就失望，就卖主。这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引导我们走错误的事。那犹大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提醒，就是不要以为我们常常参加教会，常常所有的团契我也参加，聚会我也参加，我奉献金钱比谁都多，我应该可以得救吧？这些都没有帮助的。跟着教会混在一起，不代表你能信主，不代表你能够得到救恩。你得要真心的从心里面悔改，你才能够得到救恩。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真的看到犹大，我们才没有借口啊！犹大参加的神学院是什么神学院？耶稣基督神学院，是真理的真理在教导他。他耶稣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真理，他却不能够领受。当他也有参加那个宣教，他是不是有参加宣教？他跟着大家一起，72个人一起去外面宣教，回来高兴不了，跟耶稣做宣教报告。 多好啊，连撒旦连魔鬼都服了我们，高不高兴？当然高兴啊，也跟着大家一起这边欢呼啊，也还是没有信主啊。不是以为跟着大家混在一起可以信主，只有跟随天父的旨意，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意才能够得到救恩。教会也是充满喜乐的，他说第二节十三节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耶稣来讲这些话，不是告给大家很重的担子，你又要合一，多么高的标准来合一，你又要传道，不论世界上又会攻击你，你得要传道。不是，是要让所有的跟随他的人内心有喜乐的，内心有喜乐的，耶稣基督的喜乐，耶稣基督的喜乐。所以想跟大家提醒啊，神，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神是有情感的，他不是像一个机器一样冷酷无情的判官，是有情感的。耶稣在这世上会不会生气？生气嘛，我们之前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生气的那一段，耶稣不断对那些还不能醒悟的门徒生气，他还对那些本来应该在前带领人的法利赛人文士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教的人而感到生气，怒目相视。那耶稣有没有难过？有没有哭呢？有，在拉撒路死的时候，在坟墓里面耶稣哭了，他哭到这些人仍然是没有盼望需要父神恩典的那群人，他有情感，耶稣有哭。那耶稣有没有笑呢？圣经可能没有记载耶稣具体有在笑，但是他有说他喜乐，就是刚刚七十个人在外面宣教回来的宣教报告，在当时其实耶稣自己宣教的行动却受到阻碍，但是他的门徒出去宣教是大有果效，他就怎么样？喜乐了，耶稣就喜乐了。还有一个表达耶稣喜乐，就是当他跟井边的妇人在谈话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吃了吗？他说，我的食物呢，就是做父神的工。在我们之前也有讲，耶稣也不断地向神祷告说，你交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所以然后也对他的子民也用爱来祷告。所以耶稣基督的喜乐呢，最主要的就是完成父的功，就是跟神之间有那种合一的情感，也是对他的门徒之间有合一的情感。所以耶稣基督的喜乐就是这种关系上和平完成神旨意的这种喜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喜乐呢？我们是不是也是着重在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世人关系上面的喜乐呢？如果你只是为了要遵行某一种旨意，我其实不想传福音，但是硬逼着被传福音，我就愁眉苦脸。我其实很想做属世事项上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有些话很奇怪，说我临死之前在信主不就好了吗？好像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快乐，又在死后呢进入天国。真的，你喜欢的这世上的喜乐，你到天国你不一定会快乐的。你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跟神和平的快乐，跟弟兄姐妹合一的快乐。我们需要在这个世上跟弟兄姐妹合一的快乐。有些人会觉得我信主很好，像我以前也觉得我只要信主我不一定要去教会。教会是什么？一群人听了头皮发麻，我一个人好好的，我一群人人多嘴杂，人多事多，又要我在那做这件事情，又要我做那件事情，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好的不是很好吗？其实都是错的，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那种喜乐和和平的。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少林寺很红吗？那我突然就想到那个达摩，他们的开山祖师达摩不是面壁九年悟道吗？他就一个人要在深山当中才能够面壁悟道、啊、如果有些人想我也要独自一人在深山面壁悟道，你就算悟了我都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啊、你一个人在那边，你说啊，终于到九年突然醒过来，有小朋友在旁边吵， 你可能忍不住也骂他两句，是不是？你如果真的要说你悟道，你先结婚了我们再说好不好？你在那边辩壁，然后小朋友在吵，你们不要再吵了，爸爸在辩壁啊，很气啊。回来书房，老婆说，等一下你去哪里辩壁啊，你先把垃圾倒了再去辩壁，还有厕所我受不了了，你给我弄干净哦，好不好？好了，我要去辩壁，好啊，你这些弄完再去辩壁，还有你辩壁够久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哦，家里的事不要不管啊。你能够挨过这一切再跟我说你悟道了，人跟人之间相处才能够真的，你有很多人会说我一个人在，我从来不犯罪，不然没有罪可以给你犯啊。你要跟人的相处才能够在一起。有 我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些冲突，心里面觉得很沮丧很软弱，就想说我不要再跟大家在一起，我就一个人就好了。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里面的聚会不是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我来哦，团契也要来，特别聚会也要来，不是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指的是跟弟兄姐妹跟教会仍然维持团契的关系，你们依然要在一起生活。为什么？因为你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还可以彼此劝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需要跟肢体永远的联系，你单独出来没有好事。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这边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这那日子不单单只是最后耶稣要来的那日子，不只是大患难的那个大日子，那个日子是包含我们生命所有困难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面临困难，你会发现为什么可能是同样的困难，在这一个门徒身上却是成为压垮他信心的一根稻草，而在那个门徒却成为他信心更加坚定的一个磨练呢？许多人说是跟教会的团契。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回到教会的时候，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诗篇也有，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一团混乱的时候，当他回到圣殿，当他回到跟 属神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心里面又得到滋润，又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我们真的需要从神来的恩典。所以为了所有的日子，像我个人，我们在教会经历了许多，很多人也听过我的见证，也都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受到弟兄姐妹的实质上的帮助，言语上的鼓励，互相的带导，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过生命的软弱的地方。我们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所有的美好的品格，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你不可能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我好爱啊，你爱的是什么？我爱世人啊。那你但是世人不能出现在我眼前，一出现我就爱不了了，这些人太坏了。你也不能说我一个人喜乐，你这个会把大家吓坏。那你说我要和平，我很和平啊，我这个人很和平啊，你没有出现的以前我都很和平的，那是谁的错？当然是你的错了。你忍耐，一个人当然可以忍耐，你没有东西要忍耐，除非你连自己都忍不了。你要有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人说忍耐不一定对方错，有时候忍耐是什么？就是你设定了脚步，我跟着你走，我一步一步的跟着你一起成长，一起长大。这样的忍耐你愿意有吗？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一件事情你就自己在家里能够完成。我昨天说了一个 说了一件事情，就我曾经带我太太的表弟来教会，他就觉得基督教跟佛教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点。为什么？佛教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有神坛呢，你在家里有佛啊， 你有空随时这样拜一拜就好了，你不用出来还要跟大家挤交通，还要跟大家交通。我们先不讲是不是偶像了，这种观念都是错的。你当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一切都不是真实。主耶稣说 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在肢体当中要有团契，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盼望大家，不论你之前在教会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都抹去，在这里我们绝对可以领受到从神来的恩典。从哪领受？从耶稣基督他的肢体，也就是你所看见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真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最后我想跟大家 再报告，成为教会你必须要认罪悔改，谦卑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还要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是救主，而且相信他是因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公开的决定你这一生将要跟随主的脚步，公开你的信仰，你就可以成为教会，也就可以领受了从神来的福分，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拥有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之后呢，领受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世上成圣所该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才能够彼此相爱，去享受那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合一。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借着主您的话语，我们提醒到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福，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承着因着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还因着圣灵的保守和安慰，借着真理我们可以成圣。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在我们传讲，在我们在将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看到了神恩典力量的伟大，让众人都能够来归向神。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